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旁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海上救进去。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过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死了。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特别回过头来看第十节，末了半句，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好，我们想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今天早晨我们念马可福音那节圣经，是主呼召彼得说：“你要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如果跟从主的结果呢，就能够得人如得鱼。那经过几个礼拜以后，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所发生这段故事。那么这段故事呢，我们知道彼得学了一个很深的功课。等他学完这个功课以后呢，我们的主就告诉彼得、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意思是说，现在彼得学了一些功课，那么经过了这些功课以后，他就可以得人。在没有学这些功课以前，他只有主的应许：“你要得人如得鱼。”但是是不是真正他开始做个得人的人呢？我们知道他需要学一些功课才可以。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呀，原来主呼召门徒是要他们来到主面前向主学，主要训练他们，主要制作他们，要雕刻他们。他们学了一些功课以后，然后呢，他们就真正可以得人，可以开始得人，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在那里开始结果子。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路加福音呢这一段功课应该是很重要的功课。所以那个得人的秘诀呢，应该是学完了彼得的功课以后，我们就可以得人。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有许多功课需要在主面前学的，基本上是我们来跟随他。跟随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接受他的工作。我们在为主工作以前，我们必须让主先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手中忙着工作以前，我们要让我们这个人变成神手中的工作。那么主就该开始雕刻，主就开始工作。慢慢慢慢的，是从有应许，然后到真的产生这个果效。本来是说你要得人如得鱼，如果你来跟从我，现在彼得跟从主了。现在呢，主就让他学一些功课，那这些功课以后，就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所以可见前面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讲的功课和我们得人发生很大的关系。不过呢，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以前呢，我稍微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马可福音呢，主见到彼得跟安德烈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个不是主第一次遇见彼得和安德烈，这是主遇见彼得安德烈大概快一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您会觉得很惊讶吧，这个第一次安德烈遇见主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来。那一次不要忘记，那一次我们的主呢是在约旦河外，约旦河外呢的伯大尼。那么那里你记不记得这个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洗？那么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是什么地方呢？我们一直是以为说，那我们知道，因为大概前一百年，这一百年来，许多读圣经地理的人都以为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应该是在 什么地方呢？应该是在大概耶利哥附近，就是过了约旦河，那个大概就到了波大尼了。所以呢，两个波大尼呢变得很靠近，一个在耶路撒冷，一个呢大概耶利哥。那其实耶利哥呢也一直走下去，就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直往下走，就到了耶利哥嘛。耶利哥很快就到了波大尼。所以这里面呢有几个问题，这个读圣经呢一直不能解决啊，只是一些问题，但慢慢现在开始清楚了。就是说根据他们这个如果在根据他们给名字的那个习惯是这样，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巴勒斯坦有两个伯利恒，那一个呢是在耶路撒冷南边一点点，那个都是主耶稣降生在那里。但是你知道吗，在加利利那一带，在高兰葛兰高地北边那里也有一个伯利恒。所以这两个伯利恒虽然叫同样的名字，但不一定要叫错，因为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所以他们这个给名字的时候啊，不可能是在很近的地方他们叫两个同样的名字，那这个很容易大家就糊涂了。那如果你开车的话就一个就迷路。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许多时候会有这个那么但是当时我们知道是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呢许多人就问说，到底这个波大尼啊是在哪里，约旦河外波大尼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然后呢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那么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家呢，他们知道说原来这个波大尼，约旦河外这个波大尼啊和这个旧约的巴山是一个字根的。那么那个地方呢是应该就在这个古旧约时代的巴山。那你记不记得摩西要进迦南以前呢，他在约旦河东打了胜仗，那么我们知道一个是西宏王，另外一个就是巴山王。那么这个西宏王所在的地方就是后来的基列，那基列再往北一点的就是巴山，巴山其实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靠近叙利亚那一带。那么那里有一座城呢，根据考古学现在断定应该就是圣经里面的波大尼，约旦河东的波大尼。那么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根据考古学家你就会发现说呢，有很多这个自从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回来，那么很多的犹太人回来，他们没有直接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去住下。那么很可能这个拿西尔人，这个拿撒勒人，这个主耶稣这个拿撒勒人呢，这个拿撒勒人如果就这么字根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人呢根据考古学应该是从巴比伦回来，那根据有足够的证据呢，应该就是有的一些拿撒勒人当初最早的时候应该就住在约旦河外的这个波大尼。那么那个地方是靠近哪里？那个地方就是靠近旧约，旧约什么地方？旧约就是你记不记得以利亚，他不是预言三年半要不下雨吗？天不下雨，那他怎么过日子呢？神就把他藏在基利西旁。那基利西旁呢就是约旦河外，原来呢基利西呢是约旦河的一个支流，那么神就让他藏在基利西，那么就让乌鸦呢来养活他。那么不要忘记这个谁呀、安德烈呢就是在那个地方第一次遇见他，所以主第一次遇见他最早的门徒说你来跟从我就在基利西旁。所以这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门徒的路呢就是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就是隐藏的道路。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开始跟从主，那么主和所有的门徒谁来养活他们呢？神就用乌鸦来养活他们。那么所以难怪后来等到每次我们主受逼迫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常常就退到那个约旦河外，那他退去的地方呢就这些地方，因为当初的神怎样的隐藏这个以利亚，那么现在神也把这些隐藏起来，他们不会受这个西律的害。那这样就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另外一个波大尼的时候，那么你记得吗？有人告诉他说你所爱的人拉撒路死了，结果呢他一共花了四天的路，走了四天的路才到了这个另外一个波大尼。那么如果是很近的波大尼的话，如果波大尼就在耶利哥城附近，不需要四天。所以如果这个波大尼真的到这个波大尼，那你看果然大概要走四天的。所以从好多方面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几个门徒第一次与主相遇是在约旦河外，但是不是靠近耶利哥，是靠近就是旧约的巴山，也就是靠近基利西那个地方。那么你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吗？在旧约里面唯一的开始有门徒是谁呢？是以利亚。以利亚有了门徒不是以利沙吗？然后以利沙还有一些门徒，不是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先知的门徒，有很多先知的门徒吗？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这个很明显为什么老约翰回过头写约翰福音的，他就把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记载的他就补上啊，他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的主第一次与他们相遇的，就是在那个基利西旁。换一句话说，以利亚和以利亚撒的关系，就好像主和门徒的关系。那么神怎样用乌鸦来养活他们？你看见今天如果你要跟随主和主一同上路的话，那主怎么活，我们也怎么活。主在旷野里是。我主在从旷野里是靠着神的话而活着，那我们这些人呢也应当靠着神而活。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第一次安德烈遇见主不是在加利利海，不在这一边，不在约旦河西，是根本在约旦河。那么这一点我们大家要记住。那么那次不光是安德烈在那，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老约翰约翰也在那。原来安德烈跟约翰呢最早的时候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可见他们两个身体一定很壮。那么当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他们两个在那帮手，他们是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约翰。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称安德烈是第一个门徒有很重要的原因，他第一个遇见主，然后呢把约翰和他在一起。然后大家知道说安德烈就找他的哥哥彼得，然后呢我们相信说圣经没有记载，但是约翰大概也找到了雅各。那么后来呢，你记不记得主也遇见了腓力，也遇见了拿但业。那么主刚开始遇见这几个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所以不要忘记，在主还没有对门徒们说你要得人如得以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发现弥赛亚，他们遇见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个施洗约翰在那说看呐、啊、神的羔羊，结果他的两个门徒就跟随了我们。那老约翰呢，当他回过头去看他当初怎么跟随主的时候，他记得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所以他遇见主的一草一木每一个时间他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先生说看呐、啊、神的羔羊，他梦寐以求，他等候好久许久许久的弥赛亚终于出现。所以他第一次遇见主，他是遇见弥赛亚，遇见救。这是在什么地方？这是在这个约旦河外所发生的事。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彼得老早见过主了，安德烈老早遇见主，约翰也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得救，就已经遇见弥赛亚。但是呢是经过了好几个月以后，那么有一次我们的主走在加利利的时候海的时候，那又碰见了。那这一次就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他们还没有得人如得鱼那一次的相遇以前，他们已经遇见了，那么看见我们的主是神的羔羊。所以你知道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呢有三个逾越节，因为现在你如果跟随这位羔羊，你日子怎么过呢？那么第一个逾越节神的羔羊，第二个逾越节又是神的羔羊，第三个逾越节又是神的羔羊。所以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所以只有约翰福音呢给我们看见三个清楚的逾越节，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是33年半。如果你要光读马太马可路加就不行，约翰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羔羊呢就变成了约翰中心的意象。那羔羊就是给他看见说他是个罪人，结果我们的主除去我们的罪孽，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你记不记得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就在以色列人庆祝逾越节家家户户宰羔羊的时候，就是那个刹那在圣殿里面宰羔羊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定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们以色列人呢，这个逾越节宰羔羊的时候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那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 在三点钟到十二点到三点的时候，他被挂在十字架，刚好是正月十二，正月十四号。所以在老约翰的眼光中很清楚，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他们所等候已久的弥赛亚。所以后来他可以告诉我们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羔羊在神宝座的中央。那么我们中文翻的不是很清楚，其实希腊原文就是羔羊在宝座的中央，宝座乃是宇宙能力的中心。那么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整个宇宙能力的中心是什么，原来是羔羊，那就是我们人类的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约翰，你如果读整本的约翰福音，那约翰记得他第一次遇见主是他和安德烈一同站在他原来的老师施洗约翰的旁边，结果他一说神的羔羊，那他们就结果呢，他们就跟随了我们。那么你记不记得主对腓力说来跟从？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对我们说要叫我们得人如得以前，那这个是得叫我们得人如得与，要我们得人如得与，这是以后的事。但是在这个以前呢，主要对我们说来跟从。所以我们这个传福音是要去，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刚才我们弟兄早上读过的，你们要去。所以这个去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要到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这个是指着我们手中的工作。但是我们忘记，我们因为听见了这个去，所以我们就开始忙着工作，所以我们就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就开始做，所以我们就去。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当我们的主说你要得人如得鱼，意思就是说现在你要开始做一个工作，是捕鱼的工作。所以很明显这个工作是主要托付给我们，但是主托付给我们这个工作不是一开始就托付的，一开始主是说来跟从我，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你知道我们的主和门徒们是若即若离的，有的时候我们主到这个婚宴去，他们也跟着去，所以到重大节庆的时候，你看见这些门徒就一定在主的身边，那么你看见他们就和主呢就教导他们，就在他们身上工作。所以到那个时候，大概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主说现在时候到了，我要把这个工作呢交托给他们，所以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使你，我要叫你做人海的意思，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去是神的旨意，去是主的意思。今天主的确确要我们去，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但是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我们忘记前面还有一段，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知道神的旨意，说我们要传福音，要开始工作，我们就开始做。但是我们忘记了，在我们工作以前，我们这个人需要让神让主先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没有去以前，我们要来。主说来跟从我，那么跟从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来。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的话，我们必须要先来才可以。那许多人呢，只听见主对我们说去，没有听见说主对我们说来，乃是这些门徒们来到主面前做了主相跟随主以后，他们的确已经开始跟随主，不过他们在生活上不是天天的，他们的确已经做了跟随主的，他们已经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遇见主了，然后呢主对我们有一个呼召，就是让我们来跟随他。所以主是先对我们说来，然后才对我们说去。那么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呢？我为什么要特别讲的这一点呢？因为今天在基督徒中间，许多人只听见主说去，而忘记了主曾经说来，所以他们就去了，他们很努力的去，他们也做了许多的事，结果到的时候呢，他们失败。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人今天只听见主的命令说你们要去，但他们忘记听在主说去以前，主说你们来跟从我。 所以只有来到主面前的人才能到人中间去。一个得人的人他是要去，但这个人呢必须先来才可以。你知道今天呢许多事，因为救灵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外面的需要太大，到非洲有许多的需要，苏联有许多的需要，所以怎么办呢？现在年轻人来不及训练，尽可能尽快的把他们送到什么地方？送到工厂里面去。那么特别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你既然已经读了博士了，你既然已经拿到学位了，你怎么读化学，你怎么读物理？那这个人如果你被堵工作的话，如果被堵德州的话，现在呢你应该赶快去，你已经得了那么多了，所以呢现在你可以到这里到那，你只要受过短期训练就可以，几个月来个速成的，然后呢你就可以去。但是就是什么，今天许许多的人，许多传教士能给你能替我们做见证，他们真的到了工厂里面去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救人这个工作不是他们能够做，救人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他口才好，因着他学问大就能够救人。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看见有一个人蒙恩得救的话，你迟早要相信这一定是一件神迹。我们当初得救就是个神迹，像我们这样能够得救，就怎么谁能够叫我们得救？但是感谢主，我们得救了。所以你看这个福音这个工作，救人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但是人能不能做？人不能做。但人不能做，现在责任已经交给我，我已经毕业了，他们已经把我从美国送到工厂，他们已经把我从这里送到蒙古，有的人把我送到巴西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开始工作，你要日夜的开始工作，你要日夜的在去抢救人。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那没有准备好，因此没有准备好，结果我就用我的那一套，我从前学会的那一套，我在实验室做的那一套，我在书本上读的那一套，我在那里找一条路，我在那里做。那弟兄姊妹，许多人是做，但是现在很多人可以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人在家里没有事，怎么一到组织工厂里面，一到远的地方去，那个压力大的一个地步他受不了，结果有的人就进神经病院，有的人就崩溃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今天我们的力量，我们能挑几斤能挑几两？我们今天能够做来，我们这个力量根本是有限的。现在你想把神的工作挑在自己的肩膀上，那实在是不自量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结果我们能力从哪来？能力是从我们天然能力来，从我们天然资源里面去取，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不行。有的人干才大一点，有的人会管理，有的人呢有这个本领有那个本领，但是弟兄姊妹，做到一个地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这不是难难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叫我们去而不先叫我们来。所以让我们记得，在我们的主对彼得对于安德烈说要得人如得以前，大概几个月以前，快一年以前，你记得他们遇见主的时候，主说你们来看，结果他们就与主同住。那不光如此，他们就跟随了我们，做了我们主的门徒，和我们的主一同上。虽然他们没有撇下一切所有跟随，虽然就是字面来说，他们仍旧有他们自己的圈子，他们仍旧有他自己的生意，仍旧有自己的事业，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跟随主的。所以既然主是他们的主，所以主就可以在他们身上开始工作，开始雕刻。那么主工作做得越深，他们先到主那里得到能力，先到主那里得到训练，先到主那里得到装备，然后时候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开始为主去。所以我想这是非常要紧。许多人如果没有先来到主面前得安息，他怎么能叫别人得安息？他自己遇见事情的时候就手忙脚乱，他怎么能够把这个福音来告诉别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我们的主说要我来跟从我，要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那不是第一次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是他们在约旦河外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主就呼召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经过，需要给把时间给主才可以。光第一次到第二次中间已经过好几个月， 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很着急，我们常常跑到神的前头，但是呢，你我今天必须把时间给，然后呢，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然后呢，主在我们身上做雕刻的工作。那么这样呢，一步一步的，就叫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的学习，然后你就会能摸着一些属灵的原则。因为今天的工作呢，是属灵的工作，这个工作你不能够从地上，因为许许多多的工作的方法也好，什么也好，这都是人发明出来。因为今天人总是想这些东西可以解决，如果一个人组织能力好一点，一个人如果他这个有远见，一个人如果天然有某一种的干，他很自然的觉得我目标对了就可以，但他忘记了传福音的目标是非常荣耀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但是传福音的能力就是我们，这个能力是属乎主的。所以如果我们用天然的能力，我们想用人的办法，用组织的力量，我们想来传福音的话，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看见我们会破产，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用人的力量，人的资源来做神的工作不会成功。所以我们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不传福音，结果我们是精疲力尽。到一个时候，弟兄姊妹只要听见再传福音，他们就说又来了。为什么又来了呢？你就来要来背重担，那么教会传福音你不能不传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也一定要记得，我们这些人如果真的要为主工作，真的要做人海的义父，首先我们必须来到主面前，告诉主说，主啊，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在我为你做以前，你先在我身上，你先得着，然后我才去得着。如果我们不能被主得着，我们怎么可能去得着别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接受主更深的雕刻，接受主更深的工作，然后我们才能够得人如得。那么自从我们的主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你知道吗？起头来跟从我，主没有说要叫你做什么，而且主对彼得告诉他，主对彼得说，西门巴亚拿，那对西门说，对彼得说，对西门说，你是基法，意思就是说，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他原来是西门巴亚拿，他原来是天然之子，现在呢，天然之子就是亚当，亚当就是尼土，他原来不是尼土，但现在神呼召他。这块泥土和别的泥土不一样，如果那次主不是呼召彼得的话，彼得这块泥土不知道埋在加利利哪一块地方，那么他也许来到地上轰轰烈烈做了一番事业，到今天我们没有人知道谁是彼得。彼得所以是彼得，就是因为那次主把他分别出来。所以主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做事，主呼召我们是要把我们分别出来。你发现这块泥土和别的泥土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主说彼得，主一呼召彼得，这个呼召就叫这块泥土和别的泥土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现在这块泥土在神的手里，在主的手里，他要把它变成石头。本来呢，我们是松散的，现在呢，我们要变成结实。所以呢，我们来到主面前都变成活石。那不止如此，等到你读到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彼得不光是活石，彼得而且是宝石。所以你看见吗？主呼召彼得，主对彼得说那一番话，不是要彼得去打鱼去。不，刚开始没有打鱼的意思，刚开始是我要叫你这块泥土能变成石头，不止变成活石，而且能变成宝石。那弟兄姊妹，这里面不知道需要经过主多少的工作，石头变成宝石，这里面经过多高的热，也经过多高的压，同样是碳，铅笔芯就是碳，但是你摆在地心里面，然后你让它经过某一种的高度，某一种压力和某一种的热度，那最后呢变成透明的金刚钻钻石。那铅笔芯是脆弱的，是最脆的，所以你能够写出字来。但是呢，这个金刚钻呢却是最刚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你本来是不透明的，结果变成透明。本来呢，彼得三次可以否认主。但到最后你看见他，等到他寻道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把我这样定十字架，因为我不配这样为我的主定十字架，把我倒定过来。那么最后的彼得像金刚钻。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 在主的手中有用处，所以第一次呼召他立刻不叫他工作，不是，主第一次的呼召就是要我们把自己奉献给放在他的手中，他要雕刻我们，把我们从石头变成宝石，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但是呢，经过好几个月以后，那么主又遇见了比赛，因为他已经跟随主了一段时间，那么主说来跟从我，不要以为主说一次就完，主常常要呼召我，不过这一次的呼召是为了工作，你跟从我，我要叫你做人。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从那个以后，如果你再读，你如果仔细再读这个这个什么，再读这个这个马可福音就很清楚。然后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彼得就带，后来呢彼得就从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呢就后来这个主呢也他的家就搬到，后来我们的主就搬到这个加百农，然后呢就住在彼得那里。那么后来我们的有许许多多的释放，那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他，但是呢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因为路加福音第五章刚才我们所记载的就是说，在几个礼拜，那就是那又是经过了几个礼拜，那这几个礼拜你看见我们的主到处，我们的主工作非常有果效，他真是遇见许许多多的人，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耶路撒冷，从加利利，从各地都有人来跟随我们，那么甚至于人山人海，到一个地步我们主要退到海边去。那么像第五章那里就告诉我们，有很多人呢用众人拥挤他，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听神的道，都站在这个哥尼撒勒湖旁边，那么实在他没有地方可以站，那为了要对他们讲道呢，所以呢他就建有两只船呢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呢却离船去了，有一只船呢是西门彼得的，然后呢耶稣就上去就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给叫醒。那这是非常有意思，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主已经是这个有他已经，那你知道好多人的病得的医治，那么我们跟许多人到我们的主那里就是要听什么，就是要听神的道，那非常非常的拥挤，结果没有办法呢，只好因为看见有一只船是西门的，那么西门已经跟随主，那么因为西门曾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所以这个船仍旧是西门，所以圣经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稀奇不稀奇。第一次一年多以前主呼召他，他已经遇见弥赛亚主，他已经跟随主子走，他已经做了主的门徒，他已经跟随主。那么好几个礼拜以前他主又呼召他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弟兄姊妹他又是跟随主的人。那么跟随主的人不错，但是不是他实在说了网已经切下了，网已经切下并不表示什么东西他都没有，你看这里很明显这只船还是他的。不过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个船虽然是彼得的，但是彼得随时可以让渡，意思就是说很明显的彼得是的的确确前两次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但是呢很明显的我们的主要彼得做他船的管家，他把船奉献了，我们的主说我不知道怎么开船，因为他的确他都会开船，就是人事来说。所以你看见说，虽然彼得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已经跟随主，但是这些船仍旧是他的，因为主要叫他做那个船的管家，等到时候到的时候就要用那个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要忘记，许多人以为说奉献了就把什么都撇下，没有，你看是不错，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但是呢弟兄姊妹，你把钱奉献给主了，许多时候主说你做我钱的管家，从前你爱怎么用怎么用，但是从此以后你知道你就变成了主的管家。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说你就不再用钱，不是说钱就不在身边，实在说来许多的钱不在身边是一个很大的释放，许多的就是钱把我们吃透。我相信 Bill Gates 一定是很快乐，但是有许多晚上我看他睡不着，他如果能够说今天有人能让我能够我如果能够这个能买来一个晚上好的睡眠就更好，但是就是许多时候有钱不能买来最好的睡眠，所以许多时候就是你不要以为说撇下一切，有这个撇下一切是一个释放，没有钱没有儿女那是最好的释放，但是就是你奉献给主，你仍旧有儿女，儿女仍旧是你的责任，钱仍旧在你的责任，不过现在呢你换了个责任， 因为你已经奉献给主了，时候到的时候主要用你的船。那弟兄姊妹稀奇的，许多时候彼得会想说，我在要这个船做什么？应该船牢早就奉献掉了，哎，牢早就或者怎么样。但是不过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有一天主要用它，有一天你看见主要借这个船来做他的讲台，你从来不会想到船可以做讲台的，稀奇不稀奇？船也可以做讲台。那你知道为什么主叫这个船呢、啊、稍微离岸一下它可以从船上教训人，非常有意思。有物理学家做过实验，特别是生物学家做过实验，如果你要把声音传得远的话，他们做一个实验，就是说如果我要是对方讲话的话，假定我和我对方中间有一个湖，有一颗水的话，那么这种声音就可以送得很远很远。所以他们他们这个生物学家很明显告诉我们，他们做过很有趣的实验，就是的确确呢，你如果割了一个水来对人讲话的话，那么这个声音可以送得很远很远。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彼得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我的船可以做这个样子，那就是这个船呢，我们主坐在上面稍微远一点，然后呢他对坐在岸上面讲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一道的湖啊，那道的水啊，就是这个船跟岸中间的水呢，反而能够帮助主耶稣呢把声音送得很远。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你对几千人讲到那怎么办？所以后来这个以色列他们这个圣经家做了个实验，就在那一带，就在这个加利利湖那一带。那么有一个地方他们特别叫做 The Bay of Parable， 就是讲的比喻的湾。那么大概就是主耶稣这个看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岸上啊，那个整个那个地形啊，那个地的形状啊，是像慢慢往上升的，远远看过去好像罗马的戏院一样。所以他们做过试验呢，就是如果你在船上，你的声音呢可以送得很远很远，而且几千人都可以听见。他们做过这个实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了这个，就到了以色列，特别到听说主耶稣这个山上教训的地方。那么他们有人告诉我们，你如果站在一个地方，你站在一个地方，你根本不需要麦克风，你的声音可以送得很远很远。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一次主的确用彼得的船，然后呢，我们的主就在这个船上就开始讲。不过不要忘记，虽然彼得已经奉献了主，但是呢，我们的主知道，虽然彼得是个管家，他已经完全把所有的都给主了。那实在说来，我常常想，那天早晨呢，如果彼得呢。不把船给主用是白白不给他，原因在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打不到，所以呢一大早大家都去洗网去，所以就证明说今天不会有鱼的。那不会有鱼呢，如果我的先生说要用我的船，你给他用，那是最好，这个顺服是最好的。如果你不给他用的话呢，你那天早晨也不会有鱼的，一定是不会有鱼的。那么等到这个主耶稣讲完了以后，我不知道讲了多少个钟，大概是讲了很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的主呢就对西门说，把船呢就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个彼得啊是个打鱼的行家，昨天晚上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而且今天他去洗网了，所以知道说今天不会有鱼的。彼得聪明嘛，彼得如果不给主，就是说彼得如果要是给主用是给主用了，如果不给主用，那天早晨什么事也没有。就按有的人呢，他以为有的人忙的一个地步，他没有时间参加祷告聚，因为累回来累得不得了。那么有的人以为说不参加祷，那么你不参加祷告聚，结果那天晚上是不是就好好的利用呢？有的时候我在家里读点圣经吧，结果你真的不去祷告聚，你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那天呢，幸好彼得是把船给主，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说主就用了那个彼得的船，然后讲完了以后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处下网打。我们主从来不占人的便宜，虽然我们的主啊用了他的船，我们的主已经估计好，我如果用几个钟头的话，如果彼得用这个时间去打鱼的话，你知道他可以得很多的，所以我们主不要亏欠他，我们的主从来不亏欠人。所以虽然主是他的门徒，你看这个关系多么密切，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占他的便宜。我们的主讲，既然我用了你几个钟头的船， 那么现在一个钟头的时间，现在呢我要还给你。所以等一等，你看见呢，我们的主啊要叫彼得到水深之处，然后要得着一船的网，一船的鱼呢，就还给彼得。那其实我刚才说过了，如果这是主的恩典呢，实在说来，彼得那一个早晨如果不给主，他什么也没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主用了彼得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的主说，我们往把船呢开到水深之处，再往打。那彼得就说了，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了。结果呢，他们就下了，就圈住了许多人。那么懂得希腊原文能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主说你开到水深就是下网打鱼，下网那个网在原文是多数的网，意思就是你要用好几只网下水才可以。那么彼得呢很稀奇，他大概在心中在想啊，就是讲道来讲，当然老师是老师，我们的主是主，讲道来讲我讲不过我的先生，打鱼来讲我当然是行家，不过现在他是老师，下一个命令是下网打鱼，那明明知道昨天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昨天我们的情谊是怎么样，一个晚上也没有打做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这个实在说来呢，你知道因为是主嘛，所以你只好听他的话，主说下网打鱼我就下网。结果呢他们下了网，那个下了网，彼得真正下网那个网在希腊原文是单数的，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主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下许多网下去打鱼，因为主准备给他许多的鱼。那么他觉得你就是一只网放下去也是浪费的，不可能有鱼。你根据他的所知道的水性，昨天晚一条鱼也没有打到，所以不会有鱼的。但是很稀奇，他们下了网，结果圣经说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这个真正希腊原文是已经裂开了，我们中文比较客气一点是险些裂开，其实根本这个网已经破掉了。所以呢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那另外一只船就是约翰的船了，约翰跟雅各的船呢，他们就把鱼呢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停下来，就只能停下来。我们的主最多只欠彼得一条船的鱼，对不对？结果呢你叫我们的主还一条船的鱼，主不肯。今天主用你那么多时间，那彼得最多，主最多欠彼得一条船的鱼，主给他两条船的鱼。所以你就想，主要给祝福的时候没有人挡得住的，主要把鱼给谁就给谁，因为什么？你挡也挡不住。那现在因着主知道说两条船的鱼，所以要用许多网去把它接住才可以。但是彼得呢，他心想说，怎么可能？这个主我知道吗？根据信息，根据呢，有的人能得救，有的人不能，你何必跟他浪费时间？不可能的。但是就是根据有的你我这个读心理的，或者我是读这个我读那个的，就是呢，许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藏家，但是你顺服还得要顺服。那么顺服呢，顺服一半，那么主说要下网，我还下了，主说许多网，结果我只掉下一只网。所以你看见吗？一只网要撑许多网的所包容的鱼，怎么容不怎么能不破？这个网当然要破。神的目的是要你用许多网来装这个祝福，结果你不顺服了，结果你用一只网要装这许多的祝福，当然网就破了。那么弟兄姊妹，两只船呢、啊？装进去以后，圣经说船几乎要沉下。你看看这个鱼多不多？你看看那个不光是鱼啊！如果你要得鱼，你要又大又肥的鱼，而且这个鱼呢，不光装满一条船，装满两条船，而整个船就要沉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个地方可以站了，对不对？没有个地方可以坐了，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彼得开始认识。如果在船，如果这个不是一块地啊，这根本船上都是鱼，但是那个光景叫彼得受不了。彼得说就伏伏在耶稣面前，他什么忘记，他没有看见他整个船都是鱼，结果呢他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换句话说，他也不知道，他整个人根本就泡在鱼里面，鱼堆里面。那么他告诉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死了。那是因为什么？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他有那个祷告？这里祷告有两点：第一，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现在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不是，他自己知道说，是他现在才明白说，有余没有余不是凭着他的本领，有余没有余那是凭着我们主的一句话。那现在他认识，他就是那个时有时，他就是那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他就是那位说要有光就有光的。不错，只要他一句话，所有的鱼就像这个，就像这个传遍地球。虽然昨天晚上一点鱼也没有，但是就怎么着，一句话就怎么，那个鱼不光专买一条船，而且是专门人。所以就是呢，当你真的经历这个功，学了这个功课的时候，那现在你看你才看见说，离开我，我是个罪。所以就是呢，你看见说彼得在这里学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功课。这个功课是刻骨铭心的，这个功课是叫他忘记他自己。他看见了，一面看见自己的败坏，那另一面他才看见说我们的主席，他才看见说只要一句话，只要读一句话，他才看见得人如得鱼的秘诀乃是在乎一个神迹，而神在乎一个神迹，而神迹的产生不是我的本领，乃是在乎主的一句话。所以就是这次如果有人得救，如果这次传福音有许多人蒙了得救，是不是因为你讲得好，是不是因为你殷勤体贴行得好呢？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所以有这许多灵魂得救，所以有这许多的人蒙恩典，就必须要说一句话。所以我在座弟兄们，许多时候我们一直以为说方法对就可以，不，你就是学会了所有的方法，你就是有许多福音，有许多的常识。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常常会变成行家，有的人传兵传多了他变成行家，他这个救人救多他变成行家。但是我们除非我们真的学一个很深的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看，就是我们不能依靠自己。传兵说主说有就有，这个所以能够得人如得鱼，所以我能得到许多人，所以我能得到一只船甚至两只船的鱼，没有别人，就是因为主的一句话。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看见，真的在主面前受过这样的雕刻和训练，一面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是罪人，但是感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所以圣经说和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鱼？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在那里学功课的话，你就会看见说，怎么会这么多人？这就是从哪里出来的？今天你看看，有的地方像苏联、苏俄，我们俄罗斯，我们不知道事情到底从什么地方来，也没有格里汉，也没有那些伟大的布道家。你再看世界其他的地方，好像许多人得救从地上钻上来的一样，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再说第五次，如果今天这些人蒙恩得救了，没有别的，我们看见说是主自己的恩，是神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恩待谁就恩待谁。在福音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学习绝对的福音。在这里你看到说，我们不能有一点的保留。彼得的难处就是他不是没有顺，但是他有一点的保留。等到神真的祝福的时候，你看见吗？他的本领没有用，他的尝试没有用，他的判断没有用。今天如果主能够叫他，那么得人如得鱼的话，他看见说一切都在乎主。那我又是谁？我是不是比别人更好的呢？我不过是个弟兄。什么叫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抢救罪人。谁最有资格抢救罪人？只有罪人才有资格抢救罪人。所以就是么今天传福音的不是你高高在上，是你看见说我也是个罪人。所以就是呢，当你在那说到人的罪的时候，在你叫别人以前，当你在感动别人以前，你已经感动你自己。所以就是当你讲到罪，别人就能看见罪，因为你自己就是罪。虽然不说彼得已经得罪，但是你看见了，许多时候这就是罪，他看见，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这个是个大的看见，这是个大的认识。只有当你看见你自己是罪人，看见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就怎么现在开始主要用，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也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就怎么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不过是 被人蒙了羞的。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弟兄，这个有一个弟兄呢，在美国，他们呢要开个大会，希望给他在报上登广告。他说能不能请你把履历表寄给我，还有你最近的半身照片，我们把你登出来。那么这个弟兄说这个照片免了。这个我没有好的照片，那么这个履历也不必了，如果你真的要的话，我只给你一好，那是英文的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就是说罪人蒙了恩典。所以就是只有罪人才能有效的拯救，许多时候你救不了另外一个罪人因为你太好，许多时候你救不了另外一个罪人因为你太圣洁了。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我们不过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么弟兄姊妹，当保罗讲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根据文法，他不是说我从前，他不是 I was， 他不是说 I was a chieftain， 他没有这样说，他不是说我从前是罪人的罪魁，他说 I am， 我现在就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的书信早期都是愿平安恩惠归于你，但是到了最后晚年的时候，他说愿平安还加上怜悯。恩典和怜悯有什么不同？我把我的钱给我弟弟，这是恩典；我把我的钱给乞丐，这是什么？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只认识恩典，他也认识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他能救人？因为他看见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我们传福音的能力就是从这里来的。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变成圣人？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已经登峰造极了？因此能力就从你身上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今天只有罪人能够圣洁。因此呢，许多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没有在主的光中。当我们和弟兄姊妹比较的时候，你觉得我好了，只有在主的光中我才看见你。到这个时候，我不管我在什么情形底下，我只好匍匐，我只好扑倒在主的面前。其实你知道彼得那次的扑倒，如果你用镜头把它拍下来的话，他根本就在鱼堆里，但他忘记了一堆的鱼堆，他忘记了那种的光景，他就在主的面前匍匐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能对主有这样的祷告？你看见主的圣洁，你看见主才真实我们的，你不能有一点点的保留。从这个地方，你看见说彼得这次真的学了美好的功课。那么在这个功课完了以后，然后耶稣才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所以弟兄姊妹，在几个礼拜以前是个应许，你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但是现在经过几个礼拜以后，现在主在他身上有更深的功课，主要让他学一个功课，主知道他不过是尘土。那么等到他经过了这个功课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就说从今以后你可以说，换一句话说，从此以后你不得传福音，你传福音会有果效。所以我们的福音所以能够有果效，能够结果子，乃是在乎我们在主里面受了多少的教课，学了多少的功课。一面看见神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从创造者的荣耀，你看见吗？一声令下，一句话，所有加利利海的鱼就向那个地方集合。虽然就在 lifetime 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什么？这叫神迹。每一个灵魂得救，每许多灵魂得救都是神迹。所以每次我们传福音，希望那个主，希望人得救，我们都是求神迹的祷告。不可能就是哪一个人是不骄傲的，现在哪一个人得救不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主可以把许多祝福给我们，就像这个一样，我们所求的，其实我们谁也没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主要给我们一条船，结果呢，我们最多值得一条船，最多了不起的。我们每次主给我们恩典，最多什么？根本超乎我们所接受的。所以弟兄姊妹，尽管把自己交在主的手。有的人害怕，说是我不能这样奉献给主，我奉献给主，主真的要求了怎么办？不会啊，你看见吗？这是很明显的功课。你看见吗？主根本不要占他的便宜，根本老是讲，如果一个人要占彼得便宜，那你这个船是我的，就用完就完了，用完了可能说一声谢谢就可以了。不， 我们的主不这样，我们的主他从来不占人的便宜，所以你看见他不止回还他的小财，而且回到你。当我们主祝福的时候是没有限，所以弟兄们，从这里你看见了基本的秘诀是奉献。你如果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你发现你的船、你的钱和你的一切都是他的管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你也许不知道物理的定义，你也许不知道生学，你也许不知道说我们主要用几千人讲道，我们本来不知道主可以给几千人，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做过实验呢，说就在以色列湖的那个附近，加利利海附近，就能够对几千人讲，几千人可以听得见呢，就要用麦克风。所以就是你怎么会想到说我们的主居然能够去坐在船上，然后呢这个居然有几千人在那里听，现在呢彼得能够就是那个船能够许多人听见主的福。所以实在说来，那次我们的主是真正的渔夫，他在船上真的撒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网，许多人都听见他。那么彼得一定很高兴很兴奋，你看我这个船终于有用，我没有想到船可以变成讲台的，这是不可能。船和声音有什么关系？船和声波的传递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是你不懂不错，但到的时候呢，我们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许多科学家们想证明，那果然没有错，那个地方的声音的这个传递是美妙极了。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主就在船上，他能够把福音送。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只要能被主用不是很好，我们难道希望主报答我们？从来没有想。但你回过头去看，主给我们远远超过我们所需的。我们想也没有想到那一条船，结果主给我们是两条。但是如果主真的这样祝福你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都是讨价还价的，我们的奉献也是讨价还价的。我盼望我既然奉献一点，主就祝福给我更多一点。但是弟兄们，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奉献了，我们的主就可以完全的做他所要做，但是不要。如果我们是交在钉痕的手中，我们的主的手是钉痕的手，那个手乃是爱的手，所以你可以非常的放心，可以把自己完全交给他。所以把奉或者这样说，能够叫我们得人如得鱼的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学习不，然后在这里学主在叫彼得学的功课就是不依靠自己。我们这个人气质，我们说我们这个人不行了，不行都是客气，都是包装，讲的别人心里是属灵，真不行你就不行了，那你就过不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个人说是说不行，其实你觉得你还有两把刷子。说说不行，弟兄姊妹，你觉得我来传福音，总之你别人不行，我想两个办法都行。但是弟兄姊妹，所有历史历代能被主用的人，都经过你的手，都看见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只有罪人能够有效的拯救罪人。这些罪人需要拯救，但是谁能够有效的救他们呢？需要一个罪人，一个蒙恩的罪人，一个蒙光照的罪人。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传福音你特别讲的罪的时候，你不是讲他们的罪，是讲你自己。所以如果你这样讲，没有人会生气，因为你和他摆在一张床上，摆在一样的船上面，你和他可以说是同样的一个境遇。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能呼天唤地，这个时候你能够接受圣灵的引导，能够接受圣灵给你特别的口才，你就能够帮助许多。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方法，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传福音这个人，这个人必须是要注意传福音这个人，这个人必须是个奉献的。这个人必须是没有自己，这个人是必须被我们主完全带到基础，必须没有一点的保。你看见吗？彼得就是那一点的保。主说许多的网，结果他只下一只网，他有一些的保。但是感谢，虽然我们的主不是捕鱼先生，虽然我们的主不是真正的渔夫，但是感谢他远远超过，他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主可以在我们凡事上所做。 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某一件事情我可以打算，某一件事情我可以策划，但是不，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我们在向着主不能有一丝丝的保留，只有这样你看见学了这个功课以后，那么我们的主才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这样。所以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还有一个功课，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十四节。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先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彼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那这里是彼得学的第二个功课。你看前面是马路加五章的，现在呢是马太福音十七章。不要忘记，马太福音十七章的彼得和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彼得不一样。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那个时候的彼得是等于刚刚跟随主没有多久，那么到了马太福音十七章呢，不要忘记已经经过马太十六章。马太十六章的启示呢，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高的启示。我们的主最高的启示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不止如此，现在呢，彼得呢也曾经到了变化山上，你看见吗？他不只看见听见了国度的信息，国度的亮光，而且他也看见了国度。什么叫国度？就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说我彼得呢现在是有启示的人，因为他能够代表全教会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弟兄姊妹，有启示是一件，你可以有知识，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但是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能不能和你的那个和你的启示是配合的起来？那么这里就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回到加百农，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他，你记不记得主就是在该撒腓立比境内的时候，所以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的时候，他一面承认耶稣是基督，然后我们的主就把教会启示给他，他要建造在教会在这盘子上，然后主用启示给他十字架，最后主启示给他国度。所以你要记得，在主一生里面那个启示的最高峰的是马太十六章，四个大的启示：基督、教会、十字架和国度。好，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可以说彼得是一个很有看见的人。如果用保罗的话来说，现在彼得好像写了以弗所书，实在是最高最高的启示。连彼得的启，连保罗的启示都是根据这个启示来的。所以想想看，这个弟兄，这个彼得是受过相当的训练，已经在主面前蒙了许许多多的恩典。那现在呢？主叫他学另外一个功课，那这个功课就是他回到加百农以后，那么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那个所谓的丁税呢，是收佃税，这个不是国家的税，不是罗马的税，这个是你只要身为犹太人，那么你就要替耶路撒冷的圣殿要纳税。那每一个人是半个舍客勒，半舍客勒。好，那么就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您的先生不纳佃税吗？意思是这个税每一个犹太人都应该要纳半个舍客勒。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呢，也那么很奇怪，你看见吗？彼得没有说啊，等一等啊，我的头家我的草鸡在房间里面呢、啊、我的这个老板在房间里，让我问一问好不好。他没有，他一下就说纳。纳完了以后呢，他进了屋子，然后我们的主席导就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彼得说，那么我们主似乎告诉他说，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意象来说你是看见，那如果你真看见了，你为什么说呢？如果你说他是基督，那他是你的主。如果他是你的主，为什么你没有问主人一句，你自己就说了主人，你自己就做了主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彼得在这里所做的事，就是把他所看见的异象全部推翻了。换句话说， 他看见是看见异象了，他的生活里面和异象根本对不起来。如果他是基督，你应该先问问他，如果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的儿子，神怎么向他自己儿子受罪呢？因为这说的是见罪嘛，所以当然不向神的儿子受罪啊。所以这是你明白，在这种情形底下，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又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罪，所以我根本不应该纳税，我怎么可以应该纳这个纳这一个吃可乐的税呢，半吃可乐呢？然后他说嫁了，我们不要触犯他们，所以他说你往海边去钓鱼，那把先钓上来的鱼啊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这个一块钱在原文是一个舍克勒，一个舍克勒。那么因为彼得是半舍克勒嘛，那主耶稣半个舍克勒，所以加起来一个舍克勒。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做税银，意思就是说这个货是你闯的。所以现在呢，你自己要钓那个鱼，我可不给你鱼，我也没有这个钱。不要去麻烦，不要去触犯他们，所以现在我们仍旧要照规矩来做，但是我要让你知道说我不需要做。所以就在这种的心情底下，那彼得呢就到海边去钓鱼。我相信彼得钓鱼好几次，有的时候钓鱼为了好玩，我想他一定钓过好几次，但是这一次钓鱼你能知道他里面的滋味是什么样的滋味。这个茫然大海，茫然这个去加利利海里面，现在呢他第一个不光这样，就是他钓鱼的第一个鱼，如果鱼很容易上网的嘛，鱼很容易上钩的嘛。那鱼上钩的时候，那么这个，但现在呢，要怎么要钓的什么样的鱼呢？就第一个鱼上钩，而且把它嘴巴打开，刚好是一块钱，有没有这么碰巧的？刚好是一块钱。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刚才说过，彼得打鱼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 Seven Spring 的地方，就是七泉的地方。我们说过那个有一种鱼啊，现在叫的彼得鱼，因为就是彼得出了这个货，闯了这个货以后，这个规矩叫圣彼得鱼。那么这个圣彼得鱼呢，我们知道是一种热带鱼，我们讲过热带鱼呢，结果因为冬天怕冷呢，所以它就往热的地方暖的地方集中。那么刚好 Seven Spring 又是地下上来的水啊，水是暖的，然后呢，所以那一带的水啊就非温度比较高，所以所有这个彼得鱼就通通往这些地方集中。那么这个彼得鱼的特点是什么？彼得鱼特点就是它嘴巴很大。这个嘴巴很大，它嘴巴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大鱼啊，这个大鱼生小鱼的时候，它怎么带小鱼呢？它就把那个小鱼啊含在嘴巴里面。所以这种鱼的特点就是把小鱼含在嘴巴里面，因为这个，然后一会儿张开一下，让它游一下，然后再把它抓住。这样的话就带着小鱼，免得小鱼这个不见了。那所以这样把小鱼带大。所以这种彼得有一个习惯，常常把东西含在嘴巴里面，啊，常常一个嘴巴含在嘴巴里面。所以要么含鱼，要么什么东西他那么等到孩子真的长大以后呢，那么这个鱼就游出去，再也不回来了。那因着他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含点东西，把孩子含在嘴巴里面。所以呢，如果你要喝可口可乐的罐头那个瓶盖的话呢，他一看到也是这么也就这么抓在一起，看到这个呢也就这么抓着，看到这个也就抓在一起。所以实在说来呢，弟兄姊妹，那一带啊，如果你去钓鱼，你会发现这个鱼里面口嘴巴里面呢含着很多东西的，这个不稀奇。这个很多在那一带，你看见它就是可以，因为它这个鱼就是嘴巴要含东西的。但是现在在这么多鱼里面，你第一个钓上来的，而且钓上来的刚好是一个时刻了，一半是为着彼得，一半是为着主，那这个是完全神奇。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可以相信那一次彼得在那钓鱼，他手大概是发抖的，因为这一次真的他学了很深的功课。你看我们的主真的知道怎么样训练他。你既然做了老板了，那现在你看看你能不能指挥这个鱼，你看见吗？现在如果不是主一个命令叫那个鱼带着一块钱的，你根本那个鱼不可能上钩。你能够得过这条鱼还是主的那句话。所以一面你学了功课了，但另一面以后你再也不敢，你看见吗？你再也不敢，主还没有说你就说了，主还没有做你就做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得鱼，你能够得着这条鱼，永远要记得是主的怜悯。实在说来，如果主不管了，如果主说不行，如果真的正式来做的话，我们的主根本不要拿这个水。但是彼得的话已经说出去了，弟兄姊妹，这个货已经闯了，那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呢？你看是我们主在那收拾，就是收烂摊子的，你看你主有恩典。 你看见吗？就在他这个鱼第一个钓上来，他含的不是可口可乐瓶，我这样想，那个都如果含的是可口可乐瓶就糟了，但是瓶盖子，但是不是，含的呢是一块钱，那一块钱原来就是一半喂着比的，一半喂着酒，那么他拿着这个就去上税去，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个又是主对他门徒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那最后一次的训练，那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基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七个门徒是打鱼的呢？这里七个，你看到吗？一共七个。那么都在一处，西门彼得说，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的什么，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是到深处地方去打鱼的，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打掉。那么到了第四节呢，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回答是没有。你看这个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常常啊，这些船渔夫啊打不到鱼，打了一个晚上，所以一到天亮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呢就拿了一些已经钓已经鱼，还有一些是炭火还有饼啊去兜生意去，那么就在岸上呢就常常，那么那些人常常问一个话说，就是小子们，你有吃的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见耶稣不知道是耶稣，因为就是习惯来说，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这样兜生意，他们以为说主耶稣不过是兜生意的，但是呢然后他们说没有，那么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比较多，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你看见这件事一错，彼得就清楚，约翰就清楚，为什么？因为这一段话是谁写的？约翰写的。那不要忘记约翰这一段的经历啊，和路加福音那段经历很像很像。你记不记得这两段圣经呢，都是一个晚上打不到鱼。那么第二呢，这两段圣经都是主耶稣告诉这些行家、这些水手、这些打鱼的人说，你们应该怎么撒网。你看，这是两个都是。还有呢，不光这样，等到这个主吩咐他们以后，结果都是丰收，他们得到一大堆的鱼，所以你看见吗？一大堆鱼。那么还有呢，这个你看见说这个网，这个捕网呢，这个结果呢，一面网破了，一面这边网没有，这边网没有破，还有两个地方都是称呼主是主。你看两个地，你比方说约翰一听见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约翰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你看那个主是主。那么你记不记得彼得也对主当初说，主啊离开我，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提到主。那么所以很清楚，还有在这两个地方两件事情发生以后，主都对门徒们说来跟从，那结果都是跟从。所以最后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末了，也这当圣经也是提到跟从，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啊，这件事情又发生。那约翰是一个充满感觉的人，这个哎，那约翰充满感觉，所以他一下就认出来是主，别人看不见，他一认出来就是主，因为同样一件事情又发生。你记不记得本来啊，那一次就是主的一句话，许多鱼嘛，是两网两船的鱼嘛。现在呢，主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比较。想想看，昨天晚上难道彼得、约翰没有试过左边、右边？左边、右边都试过，但是左边、右边就是没有。现在只要主一句话，你看见船又所有的鱼又在这里集中，所以主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就比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就得着了鱼。那这次弟兄姊妹又是神迹，我们说过。那有的人说，哦，这不是神迹啊，因为主耶稣在岸上啊，所以能看见这边有鱼啊，比那里还要多。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他们是昨天晚上就试过，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没有鱼。那么现在主耶稣怎么能看见那些鱼呢？因为主耶稣一声令下，那个鱼就向右边集中。所以圣经说，把船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把网撒下去，竟然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那变成最后你看见他们得着的鱼是153条。你如果仔细读下去， 那么非常有意思。只有老约翰呢给我们两个很有趣的数目，一个是153，还有一个是666。153呢是在约翰福音，666呢是在约翰的启示录。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153条鱼的教训到底是什么？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21章很像，他们学的功课好像很像，但是路加福音主还没有复活，约翰福音呢主已经复活了，所以这153条一定和主的复活发生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不是154条？为什么不是155条？那为什么在这里圣经特别说153条？那我相信那一次实在说来，这个捕鱼的人很少去算有多少鱼的人。但是呢，这次不知道为什么约翰呢看见有153条，而且呢是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说153条。所以就是呢，你看见约翰在福音书里面有很特别的数目叫153，那么还有呢，这个他在他启示录里面呢是666。那为什么153？为什么666呢？那么我们先看约翰启示录是怎么说的。启示录为什么是666呢？很简单，因为666呢是兽的数目。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兽这个字提了多少次？出现多少次呢？你读圣经出现了36次。那么666是什么意思呢？是1+2+3+4+5+6，一直加到36，信不信由你，等于666。所以弟兄们，666不是个随便的数目，因为这个兽这个在启示录出现了36次，所以你1+2+3一直加到36，变成666。那这种数字叫做三角数，这个叫三角数。那么这个是启示录里。那么约翰福音里面是怎么回事？这个四福音什么样子呢？四福音很有意思。你如果把四福音这个鱼这个字把它找出来，你说鱼到底出现多少次？它一共出现了17次。所以呢，现在我们要清楚这个153什么？153应该是1+2+3+4，一直加到17，刚好是153。所以就是呢，现在你明白吗？这个跟鱼发生关系。那个呢是跟兽发生的，所以呢兽出现多少次，现在呢666，你看1+2+，所以圣经的解释 self consistent， 有 self contained， 是自己可以彼此解释的，所以你的解释不能随便，有的人说666用很多方法解，但是你去读圣经，他们根本自己他是彼此解释，是解释给自己听的。所以现在你就晓得什么叫153条鱼呢？153就是1+2+3+4+5，一直加到17。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数字叫做三角的数字。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有三条鱼的话，你可以1、2、3这样三条鱼，对不对？如果六条鱼的话呢，第一行是一条，第二行是两条，第三条摆三行，然后呢10也是三角数字，你下面再摆四条鱼，然后这样一直摆，经过17层以后呢，你看见吗？你这个三角形，无论这边是17条鱼，这边17条鱼，这边17条鱼，所以现在你明白，这个153是以17来做基础。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门，这是比门徒们得到的这个鱼。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得人如得鱼的话，和17发生关系。17是什么数字？17在圣经里面代表死而复活的数字，因为我们的主是第14号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17呢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复活。比方说你记得不记得约瑟是17岁的时候他被卖了，然后呢你记不记得最后17年老雅各是亲眼看见约瑟在坐在荣耀上17年。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亚拉拉，就是这个方舟啊，在亚拉拉山上是哪一天停在那个亚拉拉上，就是说什么时候方舟站在那个复活的境地上呢？那是7月17号。7月17号如果换成犹太的日历的话，刚好是1月17号。所以17呢一定跟死而复活发生关系。在美国有一种产的一种知了，这种知了大概是这个很有意思，他这个知了这个叫的时候呢，他特别早晨起来守晨灯，那么这个太阳只要升起来，这个太阳的光越大，它的音量就越大，那么就好像赞美的灯一样。 不过这种的治疗禅呢，大概是几个礼拜以后他就结婚生子，然后呢就变成，然后呢就生软，然后呢就变成蛹，然后就掉的泥土里。那么经过17年以后又爬出来，然后呢又掉到泥土里，又经过17年又爬出来。所以无论从神的话，无论从神的创造，你看得很清楚，17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死，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从死而复活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是传福音绝对不是用天然的能力，那个能力是经过死的。什么东西能经过死而且不被拘禁，那个能力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主，得人如得鱼，现在你看见吗？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有得人的盼望。因为这个153条鱼的祝福乃是根据17来做基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弟兄姊妹你们仔细注意到，你看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不止如此，我顺便说一下，这个你知道啊，有一天这个死海啊要变成像加利利海。如果你仔细读圣经，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今天的死海是什么都没有，你到死海去根本是死亡一片。但是有一天呢，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那个山呢要分成两半，然后中间呢要不光是有一个山谷让以色列人逃着，而且因为那次地震的缘故，有个水泉发现。那个水泉发现呢，结果那个水泉是从什么？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来，那结果就是以西结47的。那么那个水泉里面就一在从那个这个圣殿里面流出来，那个水一直流到什么地方呢？一直流到死海。所以如果你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的话，那个泉呢一半是流到地中海，一半是流到死海。所以这个就很清楚。那么所以这是两件事，是一件事，所以以西结47章那个水一直就流到了什么？流到了这个死海。那么到了死海的，所以结果死海就变成甜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凡到的地方都活过了。那么而且两边都有树木，你今天到死海看不见这个东西，所以到了那天这一切都改变了。那不光改变了，而且有渔夫站在河边。那第二次呢，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讲到那个讲到王的大道的 King's Highway， 那 King's Highway 呢，严格说来呢，是从巴山经过基列，然后经过以东地，然后回到经过加斯巴尼亚，然后从加斯巴尼亚一直到这个地中海的南边。那这个王的大道就指将来我们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有一块，有这个就是他所要经过的大道。那么他所到的地方，他胜而又胜，因为他胜过了敌基督嘛。然后呢，不是他自己，他乃是率着天使天军，而且率着众圣徒，就回到了这个回就最后是到了哪里？到了死海。到了死海，那个光景什么光景呢？你看有渔夫站在那。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能够想象到，这里死海的光景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加利利海的光景。这些渔夫就叫你想起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我们那个时候回来，当然彼得、雅各、约翰，还包括我们，也是跟着我们就一起回来。但是如果你沿着王的大道，最后到死海的时候，你所看见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圣经告诉我们，从隐有一个地方叫隐基底，另外一个地方叫隐以格莲。这个隐啊，在原文是泉源的 spring 的意思。那么基底跟以格莲呢是两个地方，所以两个泉。他从这个泉到这个泉呢，通通是撒网的地方。那么换句话，到处都是鱼，到处都是充满了鱼。那么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主回来的时候，主要把死海变成像加利利海一样。那么最要紧的就是，最加利利的光明怎么光？加利利就打鱼的光，加利利就给你看见到处都是鱼。那么最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的算呢，从以基底一直到以格莲，那个基底的以格莲不是希伯来文吗？希伯来文呢，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字。如果你把所有的数字加起来，那个希伯来文这个字有一个数值的，那么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这个算基底引基底的话，你把它算起来的话，刚好是17。你算以格莲的话，刚好是153。所以从17到153，那这个是什么图画？这个就叫我们想起加利利海边那个153条鱼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稀奇，很稀奇。 你看见吗？这是我们主所要让我们看见，所要我们明白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么从这里就什么？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主到最后给我们看见那个神迹是153条。那么这153条是不错，但到底代表什么呢？你真的去读四本书，你看见我们的主接触了好多个人，而这些个人你几乎都能叫出他的名字来。那么这些人一共加起来有多少人呢？刚好是153个人。那等一等，我要把这个我们要把讲义发给大家，我稍微解释一下，那153人从哪里来，你就会发现说这里面，当然你这里面刚好是153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所得着的那个153条大谕。那不仅如此，那么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的版图一共是153个国家。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到了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那主给我们的启示很清楚很清楚，门徒们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主把他们带到他们的尽头，但是现在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们就是死，主才是复活，所以他们要学一个功课，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最后有姊妹，他们所得着的才是153条。那我想现在我们很快的把讲义分给弟兄，一共是3份哈，
一共是3份。
那么大家看呢、啊，如果一的话等于一，三的话等于1+3，所以呢，那个三的话就等于3面画3点，然后六的话呢，就是你看这个2点以后再第一行是一，二行是二，第三行是三，所以这样加起来是6，然后第四行是4，这样加起来呢是10，所以这样一直下去呢，1+2一直加到17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数目。那么启示录里面如果一直加到什么，加到36，那就666、okay。 如果你不是666条鱼，是660条兽，那么这个呢是153条鱼。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是153等于1加到17。好，现在请大家看看这一章，这一章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153条大谕。那么这个都是主耶稣所接触过的，所以你们回去要好好的读一下。比方说长大麻风的是一个，还有呢百夫长和患病的仆人是2个人，所以呢一个，所以你看马太福音8章5节，那么这边人是2个人，然后下面彼得的岳母1个人，两个被鬼附的是2个人，瘫子和抬他的人说一共是5个人。那这个摊子不光是抬他的有信心，摊子有信心，所以这个要加在一起的。那么还有呢，比方说第13节主的弟兄是4个人啊，这样的话你这样一直往下去，最后你加起来呢刚好是153啊，所以加起来应该是153。那么这个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可以再对一下啊，再对一下。那比方有的人问说，那么在约翰，使徒约翰算不算？这个不算，因为在分以前，还有比方说，还有使徒约翰的这个什么母亲呢、啊？这个都不算啊。那么还有斯蒂凡这个不算，因为这是主在地上所接触的人，所以主在地上所接触的人，所赐福的这些人，那刚好呢是153，总共接触153个人。那保罗应该接触几个人呢？是153乘2是多少？306个人。那么有人也这样算过，有人也这样做过，但是呢我盼望这个留给大家做 homework 做作业，你们回去找找看，在保罗的一生里面你能不能找出306个来。那么人家已经找过了，我只告诉弟兄姊妹啊，像以利亚的神迹是8个，以利沙的神迹是16个。所以呢主耶稣如果是153条鱼的话呢，那么这个以利沙呢，不是与保罗呢，应该你可以找到306个人啊。我想仔细找找，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还有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哈，你看下面哈，像鱼这个字，路加福音9章13节啊，这个字如果你把这个希腊原文的数值把它每一个字母的数值把它加起来，一个和嘛，是1224，那这个数目可以用153除去。还有网也可以153处境，比方说马太福音4章18节在海里撒网，这个也是可以用153处境。还有许多鱼，路加福音5章6节许多鱼也是153处境。 还有得人如得鱼，或者人海的渔夫，这是我们的主题，也是可用153次最稀奇的。你怎么能得人如得鱼呢？ follow me， 跟从我，跟从我呢也是可用153次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些关键词呢都是做人海渔夫的关键词。换一句话说，这个就是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你要知道怎么传福音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主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虎图画，就是153次。所以到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门徒们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见门徒们他们就那个神迹就是153的。最后呢，你知道主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虽然保罗虽然彼得呢是年少的时候可以随意往来，但是最后主说你来跟从。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继续说了。那么这个如何传福音呢，是这样，这个是一个手册，我们把它引用出来。那么这个只是三分之一，如果你们想知道其他的三分之二，你们每次都要来，这是把你们套上啊，吸引你们，这也是饵，把你们的扣套上。那么这是每次我们只能印三分之一，因为我们一下子印实在来不及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知道，有弟兄姊妹很辛苦的就把它翻译出来。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不照着这个讲，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我们可能有的有我们不完全照这个讲，所以弟兄姊妹回去每一点都会看一下。那么这里面最主要是这样，最主要是讲一些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对象、传福音的内容。那么我觉得这个讲有一个特别，就是最后有一栏叫做福音子弹。这个福音子弹呢，就是为做教人得救，就是福音的精节。不，这个是叫福音精节，我们把它弄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福音难题。这个难题呢，不是普通的问题。比方说，有朋友们会问说，人是神造，那么神是谁造的呢？这是一个难题。还有呢，他说如果神是万能的，神能不能我们低头进入一点祷告。
We have the word of prayer。
所以我们感谢你，你又再次聚集我们在你面前。
Lord, we thank you that once again you have gathered us before you。
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要赏给我们。
We thank you that you are going to
能够坐在你的脚下。我们想到就是说，我们求你亲自做他们的引导。但愿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都仰望你，因为你是引导我们的一位。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是吧，但愿你差遣天使视为安营保护我们。
And you use angels to keep us.
叫我们不遇见凶恶。
So that we may not, encounter, evil.
叫你自己的心能够得到满足。
That your heart may be satisfied.
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We commit this time into your hands.
听我们。